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期盼和你分享一个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英如非常的喜欢看电影，尤其是看到影片中的主角在逆境当中勇往直前，或是原本呢他是处在劣势，到后面逆转胜，这种惊心动魄的剧情深深抓住我的心，也让我思想，如果今天我是电影中的主角，我会怎么看待所面临的危机呢？我会做什么样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主角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人生际遇呢？电影如果演得不好，可以从头再来，剧情也可以重新设定。可是人生这部电影再辛苦，也只能够继续演下去。如果我们看不见未来，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怎么演才好呢？其实人生里处处都充满了惊奇。或许在人生某个阶段，你会遇见一位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对象，他带领你进入不同的生命观点，也逆转了你的人生。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胡仲光。他的人生曾经走过大大小小的高山低谷。谁是他人生的大导演？在每一次的峰回路转，用慈生爱所牵引着他走过一切患难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胡仲光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欢迎从事电影幕后工作的胡仲光。胡大哥，欢迎你。
谢谢英如。我是胡仲光，信主已经有14年，很高兴今天在这边把我的一些小小的生命的见证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听了以后会有一些激励吧，因为我觉得上帝的恩典真的够我们每一个人用。
刚才说您是从事电影工作，但我们知道电影工作的范畴其实是很广的，是不是可以请您更多的来分享一下，在电影工作当中您是从事哪个部分的呢？
我们公司在1980年在台湾成立，到今年刚好第36个年头。在台湾的电影里面，其实它的制作流程就是电影拍完了以后一直到上片之前的所有影像的工作都是在我们公司完成的，所以从过往最传统的影片软片拍摄，然后完了以后编辑，然后配音上字幕，然后印制上映的拷贝，到现在数位化，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电影的生产者，所以这个环节其实在现在目前电影的产业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公司基本上前面的18年是我父亲带着一些十几个股东然后一起打下了天下，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我跟我哥哥胡庆忠弟兄然后回来承接这个工作。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那种特效其实都是在后制的时候你们在另外再做上去的，是不是？
是，现在在电影的编写上面，动画特效制作应该算是比较普遍的技术了，所以 编剧人也比较敢写，现在几乎都有跨国连结合作了啦，就是包括好莱坞阿凡达的一些画面，动作的画面也是由台湾的一些特效小组帮忙协助做，所以特效这个部分的电影产业的工作呢，基本上应该是全球连结了，比较难说某一个公司独立完成，包括少年拍都分了很多很多公司去做，所以我想这个几乎是一个集体动脑的一个电影事业了。我从进入这个公司，其实我中间有离开过，我觉得回来承接经营者的立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谢神的带领。我回来这20年，今年刚好第20年，我其实中间是做业务角色的，可是我觉得感谢神他保守带领我，我没有跟客户去做酒廊酒吧喝花酒的应酬， never， 从来没有。我感谢神他给我每一天的保守，这个信仰基本上如果不是他坚固在我们心中的话，基本上人对诱惑这件事情其实很难抵抗。因为我跟我哥哥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上面还算蛮坚持的，所以我带的业务团队基本上我们不用做这方面的应酬。
那我们也谈谈你的生活好吗？你的你现在的家庭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太太也是在电视台里面做编审，那我有一个小孩。其实我非常非常在这个生活上面，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就是他让我得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太太，然后给我一个这么美好的完整的家庭。
感谢主，信了主之后呢，就开始一路一路经历上帝的丰盛的恩典，也是包括了自己生命的改变。那么信主之前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我们先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谈起好了。
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我爸爸妈妈，我爸爸是从大陆那边念军校过来的，我是排第四，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所以我爸爸基本上到台湾来认识了我妈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那种传统家庭。我们家里的信仰基本上就是佛教。从小其实我在那个原生家庭里面，拿香拜拜这件事你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拜，只是大人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学。然后家庭生活里面，我爸爸算是非常严厉，对我们小孩子非常严厉，但也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他毕竟是从大陆那边过来，他又是独子，所以他就生了很多孩子。听说他跟我们讲说是他祖父曾祖父跟曾曾祖父都是单传而已，所以他觉得他到台湾来的使命就是要多生一些孩子，然后回去给我奶奶看。这样在我们家算是我爸爸说了算，我们家吃饭严格到板凳坐三分之一的，就像在军中一样，我爸爸如果回来碗筷摆好他没有坐下来我们不能坐，他晚上都上班得很晚才回来，然后他只要一下班了听到他的摩托车回来，我们小孩子就每个人都跑到房间里面，然后就别被躲起来就赶快要睡觉这样。我爸他是那种面恶心善的人，他其实对我们其实很好，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孩子拥抱或是说一声说我多爱你们这样，他从来不会的。所以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这件事一直是我一辈子一直引以为憾，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有一天如果上帝允许给我一个孩子的话，我一定天天跟他讲爸爸每天多爱你这样。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跟我太太跟我儿子每一天我们都会在睡前我们都会拥抱，就告诉对方说我爱你，然后包括我跟我儿子都会亲吻脸颊。其实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爸爸，他给我一个工作的座右铭，他一直告诉我说人生就是你要入社会就是少说多做。我是我们家六个孩子里面最听他话的，就是我们传统里面说听话的孩子，所以只要我爸讲什么我都是言听必从啊，就没有什么回嘴的。我说实在，我这个念书念得不好，那我就跟我爸讲说我真的不会念书，他一直希望我可以念大学，他一直期望我们的孩子可以，但是我就说我不会念书，然后他就说你考个专科我都让你念。后来我真的就去念专科，念了专科以后，我就想说如果生活上面家里六个孩子都要一个爸爸一个去承担的话也很重。后来我爸爸带我暑假寒假去他们公司，就是类似这种营业的公司去打工，因为我爸在里面做财会的，然后那个老板就说那你就来帮我们打工。可是我爸爸在里面做财会的工作， 那我就想说，他介绍我进去，我总不好让他丢脸。所以人家做八个小时，我做每天几乎做十二个小时，然后每一个礼拜人家是六天，我大概就做七天。做满了以后，我只把我那个学杂费的单子交给公司，公司就帮我付钱。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很早就进入社会，觉得说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以后社会的负担，也减轻家里一些经济的负担，这样。所以我很早就进入这个职场里面。那一直到毕业吧，退伍回来以后，我爸爸跟几个长辈就成立了台北影业。他们成立了，我退伍回来，他们就想说，那你要不要来这边工作？我说我会的那些技术，冲印的技术，你们这边人都已经不缺了。他说那我们还有剪接的有缺，他说你要不要来做？后来一个总经理帮我面试，他跟我接触的时候第一个就跟我握手，我也觉得很奇怪，我那时候刚入社会也不懂为什么要握手摸你的手，这样大男生的。那个总经理一摸我的手，他说你可以进这个部门。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的手不会出汗，因为编辑的时候碰触底片，怕那个指纹留在底片上。他说你这种人很合适这个工作，那你就进来吧。然后进入这个工作以后，我很难想象，我还没忘记第一天就上班到隔天早上六点多才下班，因为他们开始在赶电影片，需要人去做检查底片上面编辑检查。我去那边帮忙的时候，我就负责晚上帮他们检查，所以那时候就让我记得说，进了社会跟以前在打工的时候是又不一样了，你要更投入那个工作职场里面。因为我爸爸在里面当董事长，大家就想说你爸爸在当董事长，你应该比别人好一点吧，优待一些吧。其实我跟各位讲，没有，就是因为他做董事长，我变成是不能丢他的脸，所以我待了九年，我几乎每一年都是模范劳工。在我们公司有没有休假？有休假，可是我的休假都在医院里面度过，工作太累了变成倒下去，然后在医院一待就两个礼拜，然后才出来。后来我就跟公司讲我不做了，我真的觉得我不能这样再耗下去，所以我就离开这个公司。其实那时候离开的时候，很多人讲一些酸话，就说啊，你如果离开你爸这个保护伞的话，你大概出去三个月你就混不下去，这样。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天空我自己闯，天无绝人之路，这样。结果我一出来以后，我第一个月就做帮人家剪广告，接着剪电影，我第一个月的薪水几乎是我在原本在那边待九年的五倍。我完全不能相信原来我是廉价劳工。其实我要非常感谢这个原本的公司这些老长官教我的一些技术，我其实后来到了外面的职场里面，剪广告剪电影我游刃有余，很多人都愿意找我，找了我好像找了半个导演，后面的导演都我可以负责录音啊，什么都可以，剪接啊这些我都可以，所以相对的就很多人找我。我在外面这样工作了七年，其实算是抛开了我爸爸的影子，然后我可以在外面让人家认可，这样我也觉得很骄傲。当我都觉得很顺利的时候，这个公司又来找我回去，因为我爸身体不好。其实中间我爸爸每一年都有叫我回去，我都不想，因为我觉得好不容易退掉了那层外衣，我希望我可以悠游自在，那个鸟飞出去多自在，你看翱翔天空那样，还可以拼出自己一片天，我都觉得还不错。就我爸就希望我可以回来帮他，那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就找了一些股东长辈们来说服我，叫我回来帮忙。那我回来，后来我答应他回来帮忙，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半年以后我就帮半年忙，他们找一个总经理来，我当副总，然后我让他上线以后我就离开。回来不到半年，我们为了让他退休，我用逼迫的方式说，如果他没有退休我就离开这个公司，我不愿意再做。其实那时候我们真的很不舍，因为我觉得 他最后死于心脏病，他比他严重的状况那个医生都讲很多，人家都不上班，你好好休息好好过生活就好了，但他因为责任感太重，他退休的第二天就过世，睡梦中走。这件事情让我跟我哥哥其实很大的冲击，因为我觉得这个产业是他打下来的，那时候台湾的电影是最谷底的。我那时候回来半年，我就跟公司讲我爸爸过世了，我也跟我哥哥讲我想要回到我原本的工作去。那我哥就跟我说，如果这个公司有没有机会做一些变革，可不可以你一个计划书然后给他们你再走。我就真的很严肃的去写了我的计划书，这个公司怎么改革。那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是状况不好的，我记得那一年开始如果要执行的话，那个时候20年前那个时候要花七八千万台币。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私心，是我觉得我想要用这样吓跑他们然后让我走，因为他们一定不会想要做，因为花钱，然后我爸爸又过世，他们最大的重心过世了，大家一定不愿意再做。我就写完了以后我就丢出去，我就跟我哥哥讲说不勉强了。他说这个可以做吗？我说当然可以做啊，我说我是真的有想认真想过然后怎么调整。他说好，那我就进去讲。他说如果他们不愿意那你就走吧，那我也不要留你。奇妙的作为就从这边开始，居然会开不到半个小时，那个总经理就出来打电话给我，因为我那天我就没有去公司，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董事会通过你就去做吧，而且他们不会出钱，他们同意让你们去跟银行借钱。你知道我爸爸那个时代他们在做生意是怎样，不跟银行借钱的，拿到现金就直接投资。他说为什么要让银行赚利息，我们自己不会赚，所以他不跟银行借钱的。我们公司在银行里面，那时候那个之前是不跟银行借钱的。我说真的假的？我说那万一如果做的不好失败了，那他们不是？他说没关系啊，做失败了就收起来了，就没了嘛。你如果愿意为这个公司先贡献一己之力，那他们让你试试看了。回不去了，我就真的在这个公司开始，他们真的让我去银行借钱，然后开始去做变革、做调整。那时候还是传统影片的时候。我那一年写的计划书就是要如何把影像的东西变成数位的后置。我把这个概念去跟我们同业讲的时候没有人理我，最后花了大概一个月时间就把整个系统测出来，然后就真的把它全部转成数位化。那时候对台湾的电影真的影响很大，台湾就开始走向数位化。可是走向数位化这件事情对那时候的产业来讲，其实大家就觉得没有电影的市场了，你还在做数位化，那我们就看你倒吧。每人都在看我们公司笑话，可是我就觉得机会是给那个已经准备好的人准备的。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就死命的冲吧，就这样子。结果感谢神，真的，我们那个系统整合好了以后，做出来的第一个片子叫《望乡》，在台湾金马奖，在国际上得了30-40个奖，就是全部用数位化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从谷底开始翻身，谷底开始翻身，所以。这个电影的工作基本上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是误打误撞啊。我觉得上帝要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肯定会给你一些预备跟安排，那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交托给他，我相信几乎没有不成就的。这个过程基本上你走过你就知道，你不信他都不行，你不信靠他都不行。
胡大哥，跟我们谈一谈你为什么会接触到基督信仰，怎么样的来改变你的生命呢？
讲到我认识主这个，应该是其实后来我们公司做起来就几乎是飞黄腾达。我在那工作了20年，到我40岁的那一年的时候，五子登科里面除了儿子没有外，其他我都有了，算是我是一个打算50岁就退休的一个顶客族。可是这个时候应该也是我这一辈子里面第一次面临到挫折。在那一段婚姻里面，我从认识我太太前妻到分手总共13年。当初我有承诺她，我希望我们是渔业的顶客族，然后两个可以白头偕老这样。可是后来我发觉一个家没有孩子基本上我觉得好像不完整，我就开始跟她沟通，我希望可以有孩子，但是她觉得变了，因为当初的承诺不见了。那另外一个比较严肃的课题是，我总觉得我在家里好像永远都是不是那种平等沟通的方式。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不希望我爸爸的 家庭方式遗落在我身上。我爸爸就是他赚了钱少许的一部分钱给我妈妈，其他的他留着。我总会觉得如果我要让我的另外一半完完整整的不用担心我的话，我就是把赚的钱全部都在他名下。所以我跟我前妻结婚到分手，我所有名下的东西全部都在他名下，车子房子什么都是，包括存款。可是我后来发觉，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家人的生活跟相处之道很重要。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受到那样的挫折，就是对我回家这件事情，就每固定每个礼拜回家这件事，对我的另外一半来讲，他是一个不愿意的，他总觉得好像会被束缚等等一些因素，所以他在我看我家人的时候就有一些落差。那我为了要保有这个婚姻，所以我都会比较屈就。一直到最后一年39岁那一年，我就告诉他我想要孩子，如果你不能接受我就要离开。因为那时候我姐姐在澳洲，我就说我想要离开到那边去。他可能也认为说我大概说一说不会真的就走了，我真的就过去了，我就把这边的工作都不要了，我就飞过去。我大概在那边待了3个月，我跟我姐姐还有我姐夫跟他们相处在一起。我在那边待了3个多月回来以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前妻讲说我想好了，我决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我只要自由。他完全不能相信我会讲这个话，包括我知道我那个决定一瞬间可能是什么都没有，真的就全部归零。我那时候记得我从澳洲回来的时候，身上好像只剩下5万块台币吧，租了一个房子，押金2万，一个月房租2万4万，剩下1万块。那个房子大小是我这辈子住过的最小的一个房间，我在那边住了半年。那时候我透过一个朋友带我进了教会，这个教会离我原本工作的地方走路大概不到5分钟。我在那边待了20几年，可是从来没有进去过。可是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居然上帝就把我引领回去那个地方。还记得我刚去的时候，牧师啊跟师母就弟兄姐妹都很关心，这样他们也知道我离婚，然后就常常会来找我晚上啊。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就怕我想不开啊。团契的弟兄姐妹轮流来，这样3个多月以后我就信主了。我信主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觉得教会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他只是等着迷失的羊回到羊群里面而已。那我就是那只迷失的羊。常常人家讲说离婚，在我那个年代常常离婚是一件家丑，但我选择决定了以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那也经历了那个黑暗的半年。刚开始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是带着一个罪人的心去在教会做忏悔，然后做赎罪祷告。慢慢的你在生活上面，我们常常会发觉住了那个教会以后，你会变成社会人，又把你自己那个社会的层面的样子、欲望、仇恨这些等等全部都又放在自己的前面。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就变成每个礼拜主日的崇拜基本上就是戴着面具去上教会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每天读圣经，然后包括礼拜天的服事，到教会团契跟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我觉得让我改变了，我觉得在生活上的信仰的重心上面，我发觉得到一个很大的屏障跟依靠。我在那个婚变当中曾经很憎恨我的前妻，我也曾经很世俗的觉得我怎么那么这么轻易的就把前面赚的20年的所有的物质等等这些归零。可是当我回头想的时候，我发觉也许上帝要用这个生活的过程让我真正的经历他的爱。也许在前面的20年里面，我几乎每一天兢兢营营，只为了五斗米折腰，只为了生活，只为了物质，只为了虚名，而忘记了真正一个信仰的中心。说真的，那时候我几乎是目空一切。所谓的目空一切，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自己拼手自足赚来的，我并没有靠谁，那是理所当然我应该拥有的。可是当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上帝要赋予你的其实不只是物质而已，上帝要你学习的不只是有形的名跟利。进入教会以后，有信仰以后，我会发觉我走的每一天的路都蛮踏实的。你知道以前我很自卑， 我自卑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跟人家讲我念专科，我在公司里面带的人几乎都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的，所以那时候人家要我报你念哪个学校的时候，我真的都不敢讲，甚至于我曾经骗我太太，第一次碰面的时候骗我太太说我是念大学的。那我觉得信仰了以后，我就觉得他让我更坚实的、更从容的面对自己，真正的自己，而不用戴着假面具。后来感谢神，我觉得因为我在职场上面的经验，所以也有一些大学的研究所、电影系所请我去当讲师，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价值。那我就觉得我在工作职场之外，我有没有可以有机会去侍奉神？感谢神，信了主以后，我觉得弟兄姐妹那种鼓励，还有读圣经的话，我觉得让我觉得很受用。慢慢我就走出了那个阴影。
是。亲爱的朋友，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映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胡仲光胡大哥。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胡仲光的生命故事。
我雨后的天空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从事电影幕后工作的胡正光。胡大哥，在你的家族当中，其实成为第一个基督徒的是你的二嫂。在你还没有历经这个婚变，后来进入教会之前，二嫂有没有跟你们传过福音？
其实她是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里面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她一直跟我哥哥传福音。我哥哥先信主，我离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我哥哥把我从那个泥鳅里面拉出来。那个过程如果不是我二嫂一直来，还有弟兄姐妹一直来 take care 我的话，其实我很难走出那一段。那包括我的第一本圣经都是我二嫂送给我的，她希望我可以从里面找到归属。很感谢神，这个过程他们两位就帮助我进入了这个信仰。
是，那当他们来跟你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听到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里面的什么讯息，让你觉得说这个信仰或许是我可以来追求看看的？
其实我这个人是天生的眼见为凭的。其实他们家有三个孩子，看到我哥哥信了主以后，在他们的孩子上面的改变，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哥哥是那种完全复制我爸那种大男人主义的，可是你知道当他信了主以后，我发觉他在他的孩子面前跟我二嫂的面前几乎是一个小绵羊，一夕之间改成这么大的转变，就是因为信仰。他用圣经的话去教导，让他以身作则，在他的家里面产生那样变化，那个家庭的方式跟内容是我感动的。所以那时候我接受到这个信仰以后，我就觉得有一天如果我再有机会成家的话，我愿意把这样子的方式也建筑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我觉得人你要改变他的习性是很困难的，尤其是那种中心思想。可是为什么他信了主以后，他可以变成是非常驯服，而且对他的孩子真的就像老师在教小学生一样，就是这么的
温柔吗？
温柔，对，我完全不能置信，包括我妈妈都觉得说这孩子真的变了。那个改变是因为他信仰了以后变成那样改变。所以后来你知道我们家的人全部都是变成是基督徒，那我妈妈还是佛教，但是他对我们的信仰就非常非常的尊重，而且甚至于我们每个礼拜聚会完然后回家吃饭的时候，他都会问我们哎，今天教会讲了什么什么，就会跟我们就会跟他分享这些上帝的话，这些他就觉得看着我们那个孩子这样慢慢长大，这样他那个过程他就觉得嗯，这个信仰的教导基本上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而且也让我重新站起来。这件事一直是我觉得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非常感谢我二哥跟我二嫂，他们两个夫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在我的心中了，就是会可以走入这个教会的主要的动力。
胡大哥，当你进到教会之后，您刚刚说过了三个月您就信主了，教会的人怎么样来协助你带领你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呢？
与其说三个月我信主受洗信主，倒不如说我是从受洗信主以后开始认识真神。受洗的第一个礼拜教会要去做宣教，我那时候想宣教是干嘛，我也不懂，我说我圣经都还没念完呢，我说宣教。后来牧师就邀请我，他说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啦，反正你现在也没，如果公司可以的话就五天吧，我们去澳门短宣。那时候我们的师母他妈妈在澳门有牧会，他服侍的基本上都是大陆的那个女工到澳门来工作的，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我记得那个团队里面我们的牧师他女儿好小，大概五六岁而已吧，最小的团员，连我一起大概九个人吧，就一起过去。我那时候跟我牧师讲，我说我只有一个礼拜而已，我说我什么都不会。他说没关系啊，你会什么？他说，我说我会照相会录影啊。他说好，那你就做这个事好了。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我只想说搞不好我可以把它弄回来做成 MV 这样子，影像给大家分享，搞不好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讯息的传递，这样我就去了。可是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我把所有他们在探访的事工，然后宣教那个讲员讲道的事工，然后还有街头发单张，还有那个福音短讲，那些街头的活动我全部都把它拍摄下来。然后回到台湾以后，我花了大概两个多礼拜到三个礼拜，我把我拍到的东西全部编辑成五个单元，福音的五个单元。然后在这个宣教里面，我给所有团契的弟兄姐妹在分享团契的时候，每个单元我都让牧师让他们去看， 那一年其实是我们教会非常震撼的一年，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教会没有宣教过，完全没有。我那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说这教会都已经三十几年快四十年，怎么会没有宣教过？我们这个新兵还先跑出去了。看了那些影像以后，其实我相信宣教这个种子就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扎根，我自己都会感动。我相信包括那个师母，她女儿很小，在一个公园里面发单张，然后那个我就拍到她发单张的时候，那个年轻人拿了她单张，然后一走没两步以后把她丢在地上，她又去把她捡起来，这样子。哦，那个影像让我觉得非常感动。我觉得这就是传教士应该有的修为，就是宣教者、宣教士应该有的一个涵养，它是一个使命，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很多人看了这个画面的时候是真的很感动，我相信那个种子就在他们扎根。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教会有在台北，有在缅甸，有在大陆，有在寮国，都有差派宣教师。然后我们还固定去泰国那边帮他们高中哦、大学哦，帮他们上课，都是我们学生的孩子自己联系，自己搭飞机过去，自己去，然后自己回，大人都不用带。这个过程其实让我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影像工作真的是影响福音活界。那看了以后你会发觉，也许不是当下，但是那个影像就深植在你心中，你不知道他哪一天他会时间到了他就会去做那件事。那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给我有一点点这样的机会做这一点点的事工。虽然我很羡慕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会传福音，我就觉得有一天如果我可以领人信主，不管用什么方式，用影像方式，用发单张的方式等等方式，能够让他们有人信主，我说我觉得上帝你就让我做一次看看。很奇妙的，我离婚以后一年多，上帝就真的让我找到了我现在的太太，他们家全部都是佛教徒。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只是告诉他我尊重你的信仰啊，你也尊重我的信仰，我就 OK。 就这么巧，我太太他们家人里面他的大嫂是基督徒，那我那时候想，哎呀，太好了，有基督徒的，这样就好沟通。我去到他们家的时候，第一次他带我去他们家的时候，我碰到我岳父，我岳父说，哎，听我女儿讲说你基督教，哎，他用台湾话讲，我说是啊，我信仰所谓啊，我就用台湾话跟他讲。他说，哎，信仰是没关系啦，但是哦，不要什么这个祖先啊什么都是这样子，然后拜拜的也都不能吃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我、哦、那时候心里就好纳闷，我想，哎呀，你讲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信仰的时候都会碰到的、哦、那你会有这个困扰，那我相信我应该要想办法帮你解释。不然后来我就回来私底下问我太太说，我们那时候还在交往，我就问他说，啊，你大嫂不是基督徒啊，怎么不会跟你爸解释这个？他说，啊，不要讲他。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拜过的什么什么都不能吃啊，然后更不用讲什么拿香的事，只要有节日他都不回来了，这样子。就是你懂我什么，就是他爸就气在心里，但是又不好讲。然后那我理解这个事以后，我就把这个话去问我们牧师，我说，哎，牧师，我说我认识一个女生，可是我现在有一个困扰。他说怎样？我说基督徒是不是那个拜的都不能吃啊，然后基督徒是不是那个我只要不拿香，我只要不拜拜，为什么他拜的东西，我说如果不知道他有拜过的话，我吃的是不是会受罚？我们牧师就引经据典帮我解释了，就说这个其实所有的天地万物其实都是上帝赐的，你只要记得你没有跟他行礼，没有跟他做拿香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这些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赐予的。我就用这样话跟我岳父讲，吃饭的时候就后来跟他是比较熟，用台湾话跟他聊。他说，诶，你这个基督徒好像比较开化一点。我说其实圣经里面都有讲，那这样他比较能够理解，慢慢的他就比较能够接受。我非常感谢神让我在这里面做了很大的变化，在他们家里面，因为基督徒是说实在，在他们家里面其实虽然我岳父被动的接纳了我，我会很坦白跟他讲，我说我有离过一次婚，然后我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相信我这个基督徒还不错的话，你把你女儿嫁给我，搞不好我说我现在要娶你女儿可能都要我妈妈借钱给我，我才有办法娶你女儿，我现在什么都有，但是我跟你保证你女儿嫁给我是她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我岳父一听他就说，诶，你这个基督徒好像还蛮有理想性的。我说不是啊，我说这个话我们是跟上帝承诺的，不能随便乱讲的。我岳父 从那个很不屑的那个喜欢的基督徒到后来可以接纳。我们现在在家里吃饭呢，他等我祷告完才吃，我都觉得好奇怪。他都会跟他讲，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人家还没祷告完，不要动作这样。我觉得很受激励，很受尊重。那一样道理，我就说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根深蒂固的改变，可是你知道吗，我把我的太太也带进了教会。他跟我结婚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半年甚至一年都没关系，你有感动，圣灵有点感动，你再进来没关系，我不会勉强你。我们结婚完你不到一年他就受洗信主。受洗信主我也回去跟我岳父讲，他说啊，怎么我嫁你女儿怎么连信仰拜祖先都不拜了。我说不会了，我说你不要这样想，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娶你女儿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永远是成家的指示，这个观念不会改变。我们用上帝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我说这个绝对是不会有任何打折扣的，我说你会从这里面发觉我们更爱你们这个大家族这样。在这个生命的改变里面，我觉得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以后面临最大的信仰考验就是我儿子出生。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盼望，尤其是像我这种不算中年得子也接近了，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满怀着这个盼望，所以我就跟一般的新手爸爸一样，跟我太太去买婴儿用品啊等等这些，然后该有的产检啊，该照的超音波啊什么全部都照，无非就是希望一个新生命平平安安的到来。我们得到的讯息都是好的。他出生的时候就是我真正信仰考验的开始。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右脚侧弯，这个在所有产检的过程里面超音波里面完全没有看到。那个医生接生出来的时候他就出来告诉我们说这孩子脚可能要矫正。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可是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只能想好吧，那就矫正吧。所以他出生的第一天右脚就打石膏开始矫正。矫正的方式是每个礼拜要把石膏锯掉，再修正角度，再打石膏起来，所以小孩子基本上就像要动手术一样。可是这还不是真正的苦难的开始，甚至医生就跟我们讲说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好像哭声比较小，做个检查可能比较好一点。我也是如实的就做了，结果一检查出来以后真的晴天霹雳，他居然告诉我说你的孩子脑里面有一颗瘤，但是他说他也没有把握是良性或恶性，但是确定有。我那时候完全基本上是濒临崩溃的状态，我觉得上帝啊，如果你要惩罚我过去20年的不敬虔，或是挥霍，或是人生的不敬虔，你降临在我身上，你不要把这个罪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他是无辜的。而且我非常非常愤怒的气愤这个医院，为什么这些检查完全没有一些讯息知道有这些状况。辗转的去找了别的医院，询问到一些讯息以后，隔了一天我打算办出院。我觉得感谢神，这个奇妙的事情就从这边开始了。其实那时候教会的弟兄曾经有人跟我们讲，在荣总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是专门做小儿脑部手术的，可是我们没有人认识他，我也不认识医界的人，可是上帝在这个地方就摆上了一个前一天帮我儿子做超音波扫描这位姐妹，其实也是组内的姐妹，他刚好来巡访，那我要办出院，他就说胡先生你要出院，我说是，因为我对你们这个医院真的很失望，那我也要救我儿子，所以我要另外处理。后来他就说 如果你要做这个手术，我可以帮你介绍，我有一个学长在荣总，姑且等我半小时，我联络看看。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没什么耐心去听他讲，真的很感谢这个姐妹，她帮我打了那个电话，然后她联络了她那个学长，就是叫黄立东黄医生，他是国内算是非常极具权威的，然后神经外科的一个主刀手。半小时吧，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啊，你真的很幸运，他说我跟他联络上，然后他要你抱你儿子过去，他希望直接看一下这样。当下我就抱我儿子过去，我到了荣总以后，就他们一看以后，每个人都傻眼了，因为照正常来讲，那个孩子应该有髓脑症，他那个瘤大概有将近六公分，那个脑会肿大这样。可是我儿子完完全全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孩子。那个医生看了就说，哇，你真的很幸运，这么快就看到。后来我才知道，荣总有一个叫九三病房的，这九三病房基本上都是脑儿麻痹的那个孩子。那大部分会产生这样的原因，都是父母在第一时间基本上是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一般的父母出生的时候，孩子只要哭声有哭声，他基本上都不会再去特别去做什么健康检查，因为总会觉得那个是多余的。所以当那个脑瘤在脑里面长大了以后，他压到任何神经，不是脚歪手斜，不然就是眼斜，不然就是肢体有残障这样。所以在九三病房那一层层楼的孩子，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可以用正常走路的，都是因为脑瘤产生的病变。所以因为这样子，住院的医生检查过以后，主治大夫就来，他就告诉我说，就明天我们帮你做一个全身的核磁共振，然后后天你来看报告这样。我儿子在那一年里面刚好是全台湾 SARS 最严重的时候，我太太回娘家坐月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公司又要顾，隔天照完核磁共振以后报告出来了，那个医生叫我去看，他就告诉我说，欸，胡先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他说这个是真的有瘤，好，我建议你要开刀，因为你儿子长大的时候那个脑瘤那个瘤也会慢慢长大，那他压到任何破坏神经我就不知道了。其实他从出生到我现在讲的不到一个礼拜，才五天而已。他说你回去，我给你一个同意书，你回去考虑看看。他也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如果你的孩子要动刀的话，应该是他在台湾里面他目前动过最出生年龄最低的一个孩子。他说以前有一个礼拜就开刀了，是在以色列，但是失败的，失败的，因为太小了。所以他叫我想清楚，然后同意书再过来。那个晚上基本上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经历，突然想到有一天自己要决定一个他才刚出生的一个小生命，然后我要决定他生或是死。那时候我自己在面对的时候，其实我在想，我想上帝其实很不公平，他要么不要给我这个儿子，要给我这个儿子又要我去承担，所以很为难啊，其实很为难，我也不敢跟我太太讲。一个晚上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其实整个晚上都没睡。最后我向上帝祷告了一件事，既然你要把这个生命给我，不论他好或不好，我都愿意接受。就隔天我就把同意书送去医院，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们就过两天就准备手术，然后你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来领，帮你儿子去领那个血浆。他给我然后四包吧，我还跟那护士开玩笑说怎么血那么少，那个护士就回我一句说，胡先生，你的儿子这么小，那个血管这么细，只要有一个血管 lost 掉，其实止血都来不及，所以很多血大概也不用。哦，我听了好挣扎，我那时候想我可不可以不要做了。好巧不巧，麻醉师那天晚上要跟我联系，结果我留了我岳父家跟我家的，他们就打电话给我太太，那个麻醉师就把隔天要麻醉的相关细节告诉我太太。哇，我太太哭到不行这样，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怎么没有跟我商量？我说 我知道我现在讲这些都是多的，我只能够交给上帝。我知道我那时候签的时候，我心里是有平安的。这一路其实我一直在向神祷告说，我知道他很危险，但是就看你的心意吧。我说我真的无能为力。
师傅大哥，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件很两难的事情，但你还是依靠着上帝做了这个艰难的决定。你决定让你的儿子开刀，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的手如何在其中做这个奇妙的动工、奇妙的带领呢？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呢，英如会继续为你邀请胡大哥来分享，希望你持续的来收听这个节目咯。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胡仲光的故事。他自己从事电影幕后的工作，他可以剪辑电影，加入特效，让一部片产生更好的效果，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剪辑自己的人生。当患难来临，孩子的生命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陷入绝望、灰心、无助，他只能够抬头仰望上帝。孩子的生命后来怎么样了呢？胡仲光他如何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到最后他竟然说，上帝必有美好的心意。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英如邀请你继续来分享胡仲光的生命故事哦。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取得了胡仲光的同意，将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故事 CD。 另外，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借着函授或是借着网络的方式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胡仲光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你愿意更多的跟我来分享你的生活点滴、你的信仰经历，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写给我英如收，英是英国的英，如果的如，英如收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感谢泥土音乐以及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喜乐和平安时时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我们就下次空中再相会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笑声流。 生命不稀奇。